With LinkedIn Jobs, we tap into a network of more than a billion professionals to help you find quality professionals quickly and easily for any role you need. Marketing wizards? Found them.
Software engineers?
Found.
That project manager I could never seem to hire?
And found. LinkedIn Jobs quickly matches your roles with candidates with the right skills and experience. In fact, 86% of small businesses get a qualified candidate within 24 hours. Post your first job for free and get started at linkedin.com/spoken. That's linkedin.com/spoken.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
以下节目包含成人内容，请在家长指引下收听。欢迎收听文化土豆，我是伊康诺米。今天是2022年6月4日，我们和北京连线的雨林还有高高一起录一期误读会。这期的书目是高露颖选择的，南非作家也是诺奖获得者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很多人其实就叫他库切。然后他的这个名字怎么用英文念我也听过非常多的版本，我现在但我自己是念库切，但是我完全不知道这是否是正确的，所以有能够讲 Afrikaans 的人，可以听众麻烦写信告诉我们。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本书是他80年可能是在国际文坛立足，就是一炮而红的，叫《等待野蛮人》，一本不长的书，可能就是比中篇长一点，但是比大部分的长篇小说都要短。这个故事也在2019年，就是疫情之前刚刚被翻拍成为了电影，可能也是因为疫情的原因没有办法和太多人见面。这部电影现在就同名的一个也是叫《等待野蛮人》，主演是 Mark Rylance， 然后 Johnny Depp， 现在非常天天在新闻里的 Johnny Depp。还有
真的
还有那个吸血鬼是吸血鬼吗Pattinson 那个
对罗伯特·帕丁森
对他现在热衷于演文艺片好呀，那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好
高高你给大家讲一讲你想选这部这个，因为我读起来这是一本非常政治的小说啊，就是你选它的这个原因是什么？
哎呀，我这个选它的原因特别肤浅，我都有点不太好意思。其实我对库切完全没有不了解，我之前甚至没有听过这个作家的名字，然后我也没有看过他的小说。然后我选择这本小说完全是因为电影，就是因为我很喜欢约翰尼德普，然后加上最近他有很多事情嘛，有很多新闻在线上，包括罗伯特·帕丁森也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男演员，然后我就去找他们，我去找德普最近就是最近刚刚拍过的电影，就是这部《等待野蛮人》。然后其实我是因为想看电影，然后呢，我又搜到这部电影其实它有一本就是原著小说嘛，那我想我一定要看了小说再看电影，就两相映照。然后我又发现原来这本小说的作家是一个诺奖获得者，然后正要赶上我们误读会要推荐书目，我就想那不如我们就来看这本，所以就是一个完全肤浅的原因。
哎，我可以多问一句，你喜欢那个 Johnny Depp 是什么原因？就是大家可能会骂我其实就是看着他那个形象，就我觉得小朋友可能会喜欢他，因为他长得像个海盗一样的，但是就是我完全对他就提不起任何兴趣呢。
我觉得小朋友应该不会喜欢他吧，只有我
这种
老年人。 对， 对，因为我最早看他的电影是那个《剪刀手爱德华》嘛，蒂米·波顿的那个电影。然后那个时候他还是特别年轻特别帅的那个样子，包括后来他演过就是那个《巧克力工厂》，我很喜欢看《巧克力工厂》，然后也很喜欢看他演过的那个还有一个就是很惊悚的，他也是演一个叫《理发师陶德》吧
？OK，
好像是有这样的一个电影，
就一直杀人那个，一直杀人。
对，我是喜欢他那个早期的电影，但是后来呢，这个当然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演员，就是那个罗伯特·帕丁森，我非常喜欢他，不是因为《暮光之城》啊，是因为他不是演了《信条》吗？就在《信条》里我就觉得他特别好，然后恰好这部电影两个我很喜欢的那个表演者都在里面，但是我看过电影以后我发现这里面演的真正好的其实是那个
Mark Rylance，
一帆刚刚跟我对说其实他在英国是非常非常有名的演艺人， 对
对，
所以我其实是因为电影才去看这本小说的。然后两相对照之下，怎么讲呢，其实这个电影的编剧也是我们的作者，也是库切本人，所以其实电影是很忠实于原著的。
但是你也看了电影对吧？
对，我看了电影，但是我是看了小说以后又去看了电影，但是我想电影没有小说表达的那个更深刻，就是因为小说里有太多独白。对，
好呀。然后那既然其实高高不太熟悉库切，我是很熟悉库切这个名字。然后呢，在因为应该是大学，就是大一大二的时候看过一本，可能是叫童年还是叫少年还是 childhood 是 youth 之类的，然后看过一本书吧，有点像回忆录，但其实我不太记得。所以张雨林，你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关于库切这个作者的事情。
好呀，我就是说一下哈，因为我也不是说一个库切的最热爱的 fans， 或者是说我特别熟悉他，但是我确实在这很早之前，就因为他的一部作品，其他的我还真没看过，就是他的那个 Disgrace， 就这个作品真的是很好，但是那个时候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又再次在咱们阅读的这本里，虽然这个写的比那个早，我觉得又再次在咱们阅读的这本里得到了一个预兆。就他有一个那个特点，就是说一定是对人性的剖析是下得了手的，这是好作品的一个特别强有一种特别强有力的特点，就是下得了狠手的，就是对自己和对现有的道德伦理结构之类的啊。就是然后他这个库切呢，我就照本宣科一下，因为我们大家都不是专家。他是生在那个开普敦的白人小说家，这个跟那个我们艺术圈里有一个特别著名一下
Kentridge，William Kentridge，
对 Kentridge， 这我还跟他聊过天，对，跟 Kentridge 非常像。所以他是40年左右的在南非出生的一个白人小说家，他两次获得了那个布克奖，大家都知道布克奖是英国文学的最高奖，其实在世界的文学奖中也有一席之地，也非常重要的一个世界范围内的一个文学奖，虽然他是讲给英语作家的，可以这么说吗？或者说所以说他最终还在03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其实我都不知道他是应该是对他应该是用英文写作的。 OK，
对，他是用英文写作的。
因为
你觉得他应该是
我把你打岔，因为他是荷兰人的后裔嘛，所以他的口语应该是 Afrikaan， 这个就是说荷兰后裔在南非讲的一种方言。然后因为我知道这个是因为我在 YouTube 上搜，其实他是一个我觉得很注重隐私的人，基本没有什么太多的那种讲座啊采访啊，其实看他的这种名望和地位应该会有很多，唯一一些还有一大半其实都是 Afrikaan 语言的，可能是当地的南非的电视台或者荷兰的电视台拍摄的，所以其实看起来还有一定的困难。所以我就突然在想，哎，他写作是否是用哪种语言，
但是
后来我突然觉得是，对，
是殖民地呀，怎么可能用别的语言来做正规的教学，他们上学肯定写文字语言都是英文，对吧，不可能教你 African 写作。
就其实他们当
反叛，
对对对，不，因为两边都是白人，就是那个荷兰语和英文其实都是白人的语言嘛，就是他们讲的肯定不是南非黑人的语言，所以他们可能确实可能会像加拿大一样有两套系统。我也没有
哦，你说他会用荷兰语写作，你不是说他用非洲的某种语言？
对对对，就是 Afrikaans 其实是一种荷兰语，在非洲生活的荷兰人的一种方言，他跟非洲土著的语言是没有关系的。
那我估计他不会，可能就是在语言级别上来，这还是有微妙的差异。
对对对，
不是说殖民者被殖民者，而是殖民者内部这两个语言级别可能也有微妙的差异，我是想，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就想到他其实后来是在美国念书和美国教书嘛，所以就解释了，应该都是英文。他在对对对啊，你继续讲，我另外查一个事情。
不过挺好的，我觉得我其实不太知道他是荷兰人，这个我也长了一个知识。对，然后他又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啊，这些其实 文学讲不讲的是一个方面的说明，但是我确实他确实的写作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就是这种对人类自身黑暗处，就对人类自身的罪恶的这种反思力真的是蛮强的。嗯，他其实在美国后来就去了美国嘛，在美国读了一个博士，在纽约州立大学教文学。他1974年出版第一本小说，也就是大概在34岁的时候出版第一本小说。1999年第一次获布克奖，就是那本 Disgrace。
嗯，
第一次让他获奖。就是坦诚的整个说他所有创作的一个体系性的或者每一本都读过，确实我不是，所以我也没法对他的整个创作比如每一本中间会有什么联系或变化进行一个
系统的
一个系统的分析。但我就是觉得从读很多年前读过尺，然后又倒过来这次我们读了他的这个等待野蛮人，我就觉得他有一个一以贯之的这个风格是非常吸引我的。反过来会无情的是会无情的剖析和鞭笞自己所在的阵营和自己所在的道德体系的那么一个人。嗯，
那你还记得尺的情节吗？就是尺也是跟帝国有关的吗？
其实是有关的。他的东西妙就妙在他一定是跟帝国和性都有关的。
嗯，
这个事情可能是男性对吧，因为他的形象是西方白人男性。
嗯哼，
其实他也是这个也是诚实的东西，不是说他有意要来写政治和性就大概其实都是两个最主要的问题啊，但是他是一个西方白人男性，索性就深入他的这两个点对吧。一个是他这个尺的情节大概简单的简化来说，就是说他也是一个知识分子教授，就像他自己一样。嗯，然后他跟一个等于说半强奸半诱奸一个他的学生啊，所以他就比如陷入一桩丑闻，他陷入这桩丑，当然他其他也有一些别的，就是也是性生活的一些安排，比如说他比较寂寞，他也会定时的叫一些妓女啊或者 call girl 啊一类的。那这个他陷入一桩丑闻和学生的丑闻之后，他就得暂时避开，所以他就去乡下。跟他女儿生活的一个农场，在跟他长期不见面的女儿在一个农场共同生活。那有父女间的这个就是说很久不见面，只要有代际间的这个磨合。那么在这个农场上的发生了一件事，就是他女儿被几个黑人强奸了。
Oh, shit.
然后这个强奸就是强奸，而且是几乎当着他面的一种强奸，然后呢而且他也受了伤。当然这种暴力事件发生之后就变得不了了之，这个女儿还怀了强奸者的孩子。
嗯哼，
所以这个耻这个 disgrace 的这种种种的转化就是其实在里面都有关系对吧，因为她是一个她的女儿是一个白人知识分子家庭的受过好的教育的就千金小姐对吧，可以说是千金小姐。嗯，但是她是被殖民的人或者是对吧是有色的这个强奸，然后这里面的种种的东西，而他女儿后来就爆发一种很也不叫做就是有点扭曲的这种感受。嗯，可能其实在这本我们读的这本书里面也有这个也有非常深刻的这种通过身体来表达这个意识形态造成的这种大恶通过性关系的一种反应。然后他自己呢当然原来会觉得自己在性或者掌控上是蛮优越的嘛，他要是教授哈，反正那个学生也是一个权力地位，然后别的事情就总而言之这本书也是描写的是很有意思的，是很细腻或者很多地方是很不留就是说很不给任何人包括这个主人公留情面的一种剖析。这个 Disgrace 里面有一种特别深重的，我觉得这两本书里面都有一种特别深重的，其实是也有基督教天主教里基督教里面那种罪的那种情节。
对，就让人想到他其实可能和美国的菲利普罗斯还挺像的，而且写的也是一个被翻拍了电影的叫人性的污点吧 Human Stain。 Anyway 我们得赶快回到今天要聊的这个上面。关于我另外一个有趣就是我自己感兴趣的就是库切他是芝加哥大学有一个很有名的委员会叫 Committee on Social Thought， 就是有种社会思想的这个委员会，他是一个 这个委员会是相当于是发 PhD 文凭的，是审核 PhD 的，在这个社科领域。然后他的委员就包括从汉娜·阿伦特啊、T.S. Eliot 啊，然后库切自己，还有艾伦·布鲁姆也是批评家。这个 committee 曾经有一个很有名的书单，就是这种西方文明的必读的这个书单，是一个我其实一直想在书店里做一套的，好像有100本200本书，也稍微有一点多，但那个书单是我一直想就是收藏的。回到今天要读的这本书《等待野蛮人》，我要不我来介绍一下那个情节，然后再听大家讲读后感。这本书我不知道中文版有多少页，我感觉可能是个300页左右的一本书，它分了5个章节。我在读它的时候有点把它当一个科幻小说，因为这本小说是没有时间地点的，它只有人物，肯定是作者有意为之把它写成了一个某个帝国没落的一个微观史吧。它是以一个帝国边陲的一个巡抚也好，或者是一个执政官也好，他的回忆录的对于某一段经历的回忆录，然后从这个回忆录中折射出当地发生的一个地方史，然后再折射出整个这个帝国它已经到了一个在衰败的这个过程中的一个景象，这是我整体的感觉啊。然后它分的这5个章节，如果我把它说快一点，第一章其实就是介绍了一个从中央，从首都派来的国安吧，来镇压，应该是来镇压边陲，就是中央认为边陲可能出现的一些骚乱的现象。然后这个地方行政官就是我们的主角，他就接待了这个钦差大臣。因为我看的英文版，所以这些用语都是我自己翻译的，你们待会儿就帮我纠正一下。然后这个钦差大臣来了以后就开始乱抓人，就开始酷刑拷打。这个执政官本人在这儿呢也没有办法，他就是一个比较憋屈的一个角色。在第二章里就出现了一个女孩，这个女孩是一个他们边陲的本地人吧，土著人，就不是，因为这是一个帝国嘛，是个多民族的帝国，就不是这个执政党的这个民族。然后这个边陲的女孩是一个被酷刑拷打，然后她的父亲也在她的面前被折磨致死的一个人，这个女孩自己也瞎了，双目失明。然后他们之间就这个执政官就有一点把她当成女儿，有一点把她当成女朋友，有一点把她当成一个自己可以服务并赎罪的这么一个对象，然后进而他发了一个愿，说要把这个女孩送回到他自己的族人那边。那其实就需要他们从这个边陲的这个小的这个小城镇，像嘉峪关这么一个地方，要把她送出去。送第三章应该就讲的是送这个女孩回家的过程。回来以后，第四章就发现，一回到他们这个小镇上，他就被关进了监狱，因为说他私通外敌，说他等等，就是说玩忽职守啊，放弃了他的这个工作啊，就没请假就走了，反正有一堆栽赃到他的事情上来，他其实就相当于被卷入了一个政治运动或者是一个政治风波的一个牺牲品，我是这么看的。然后第五章其实就发生了中央派来的这个部队就出去剿匪，然后就其实就遇到了很大的问题，然后因为他们去镇压的这个运动本身就是一个莫须有的一个事情，加上他们不熟悉当地的地理环境啊等等，几个月之后他们应该就是在沙漠里消失掉了，这些人是死是活都不知道。与此同时，这个边陲的这个城市里边也发生了大家开始逃跑啊，或者是他们的粮食也出现了危机啊，出现了种种事情。但是因为钦差大臣的这些军队都已经遭埋伏了之后，这个行政官他本来是一个阶下囚了，他好像自己又没有人管他，他又有点恢复了自己当这个父母官的这个角色。基本小说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结束了。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漏掉什么比较严重的情节，高高可以帮我补充一下。
我先厘清几个问题啊，就是这个首先这个 帝国派来的这个官员，他是一个类似于秘密警察这样的一个角色，也就是说他其实是独立在军队之外的，他是一个警察，所以他特别擅长用酷刑去拷打别人，然后得出他想要的答案。也就是说其实他先预设了答案，他预设了那些土族人是野蛮人，野蛮人要进攻帝国，帝国面临着巨大危险，所以他要去剿匪，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其实也是有存在的所谓的野蛮人，而且他们在所谓剿匪的过程中，不是这群警察就自然消耗掉了，是因为这些所谓的野蛮人他们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反击，因为他们对于沙漠的环境，对于那个更熟悉，可能就比如说他们遭到了伏击，最后这个长官在回来的过程中，他的军我记得有一个镜头蛮惊悚的，就是有一个士兵他已经死了，被架在那个木棍上骑着马回来，但整个脑袋已经被削掉了一半，这是野蛮人对于这个政权的所谓帝国的警告，这也造成了这个城内的巨大恐慌和这个警察组织秘密警察组织的恐慌，所以他们最后就逃跑了，然后就把城里抢劫一空，他们是在抢劫这个边境小城的人，他们把城抢空了以后逃跑掉了，然后这个老的行政长官才恢复了他所谓行政长官的身份，在这个小镇上继续生活下去，但是也没有讲他最后是怎么生活，就这样不了了之了，就这样的一个就是我觉得要稍微厘清一下。我读这篇小说有什么感觉，我其实坦白的讲，这个作者的文风不是我特别喜欢的那一种。
怎么讲？
我喜欢比较干净和凛冽的文字，就是一贯以来，就是可能大家在我这么多期误读会以来，就是可能会察觉到，比如说我喜欢海明威啊，或者我喜欢那个福克纳这种，就是很干净、很利落、很凛冽的文字。或者是说我们看罪与罚的时候，当然也有大量的内心独白这样的文字出现，但是那个罪与罚它的内心独白带给我的那个冲击和震撼力是极强的，但是我在读库切的这本书的时候，因为它也是有大量的独白和对自己的所谓的道德的剖析和那个反思，但是我会觉得有一点不耐烦，就是
明白。你不喜欢的这个恰恰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点，就是
啊，对，
就是一个文官的内心。哦，待会儿再说吧。啊，你继续说你的这个啊。
对，就是我不是很喜欢这种感觉，然后再加上他这本小说里面有很多对于那个我们叫女主角吧，其实就是一个异族的少女，她对待这个异族少女的方式也是让我感觉有点不太舒服的，就是我觉得是那种有着道德优越感的那种感觉。当然在最后他这个作者他自己也在反思自己的行为，所以其实这本小说我在读的时候我没有特别不是特别喜欢，但是我反过头去再去看电影，当我在电影的影像里这个行政官具化成那个演员之后，我开始能够接受他了，也就是我开始对这个人有亲近感了，但之前在读小说的时候我是没有所谓的亲近感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他的这个关系我也是觉得可以单独待会儿讨论一下的。
其实他俩的关系我有一点不太理解。
就是写的好的部分，我觉得
我觉得
这
个就是张雨林可以为我们深入讲讲的地
方。
对，那
对
到时候讲。对，
就这个关系其实我好多我不太理解的，就一开始我就已经不理解了，比如说他们俩那个有交互，是一开始这个执政官给那个女孩洗脚，洗着洗着他就睡着了，我就不懂，就是怎么他就睡着了呢，就是这是什么意思，然后我可能从这儿就开始觉得有点迷惑了。好吧，这就是我的阅读感受。
所以整个你是觉得这本书不一定是不太是你的菜的，对吧？
对，不太像我的菜。对，
OK。 那我简单讲一讲我的感受啊，然后其实我的问题就是想知道，我其实挺喜欢政治类型的小说和历史类型的小说，然后我觉得这本书我把它当一本科幻来看，当成我觉得它给了一个特别 我为什么说他写作其实有点像短篇小说，就是他都是为了把一个每一个人物，就是他的笔墨不多，但是每一个人物都非常的典型。这里面有这个行政官，有这个有特务头子，有这个特务头子的一个手下，然后有一个有一个土著的一个女人，基本是这几个角色，四个主要的角色。我觉得每个人都相当的典型和有代表性，然后他几乎是绘制了一个政治模型吧，就是一个官僚机构或者一个帝国，一个多民族帝国统治下会遇到的问题的一个模型。然后这个模型基本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就是说它可以模糊的放在大英帝国，可以放在美国，在越南，可以放在罗马罗马人可能在比如说在英国或者在法国，也可以放在，甚至我就是说就是放在大清帝国或者是大清帝国的接班人身上也是没有问题的。你把它放在你把它放在这个李春兰副总理来上海也是没有问题的。你把它放是有一个人叫李春兰吗？我也不知道。然后孙春兰啊 ,OK, 不好意思。就是说其实是我觉得它是百搭，就是因为它这里面建构的这个任何中央集权的模型，你都会发现中央不可能很了解地方，然后中央呢政治都会有他自己的一些想法，比如说他准备要抓反革命了，或者他要反右了，然后底层有没有右派呢，你不是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对吧，然后就会出现毛主席说啊，南京这么大的城市，上海这么大的城市，怎么也得杀两万人嘛，就是就会有这样的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就是一个帝国不可避免的。然后在基层做事的人，你就一定会有长期和老百姓的打交道的父母官，他会日久生情，然后他会了解当地的风俗，甚至喜欢当地的女人或者男人，然后他会觉得任何事情都不是黑白那么分明的。然后钦差大臣往往都是又红又专啊，在这本小说里有这种刚刚从军校毕业的，掌握了非常多的词汇，但是没有任何对人性的理解，或者是对具体事物的理解，他们之间会出现的冲突。所以我是觉得是一个特别特别完美和精美的一个教育模型啊，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还对我还挺喜欢他的啊。然后交到雨林这里。
我觉得整体印象我也是就是有一部分失望的，他肯定是库切早年，他80年写的这本嘛，对吧，就他虽然开始的比较晚，开始写作比较，但是他写作我觉得没有，肯定没有尺那么成熟，恰恰这个原因就是因为他的里面这个人物有复杂性的，就是这个行政官和那个姑娘
乔尔啊女
对
女孩
和那个姑娘，他有一点就是说他有一定的复杂性，
是个爱情故事吧？是爱情故事吗？
也算是吧，就是爱情，或者是就我觉得是一种某种意义上是爱情故事，对。但是其他的人特别面具化，像一帆说的一样，对吧？行政官来了就是一钦差大臣，然后就是那种就是肯定是啥也不动摇的，就是一个政治工具，就特别
标签的人，
对，就特别标签化其他人。对，其他人都相当的标签化，这当然也是因为他处于他写作的一个，也就是还没有说到他最高峰的一个时段，但是呢，我还是蛮喜欢他，因为我觉得他的所长就确实是在于从性和权力关系上反思这个殖民系统或者是人。西方这个社会的本身的道德系统的基础，当然这两点是最有力的反思啊。你要说你从一个不切身的东西上反思，那可能较容易，那么从你自己不可抑制的这种身体的东西上，和最原始的东西上，和当然和这个最大的政治上去反思，是可以达到一定的深度的。然后他和这个姑娘的关系，我觉得是这个书里面非常写的，不是说写的多完美，但是写的有意思的部分， 就是因为当然洗脚是一个很有象征性的动作，它可能也跟基督对吧，基督是给门徒洗脚的，是给对，当你表示 humble 表示这个其实是表示一个高位者的爱，就是说我比你更那什么的，我的爱我给你洗脚啊，洗脚是一个特别有象征意义的行为，在西方这个整个文化传统当中，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觉得他这个对这个姑娘，他是不知道是说爱还是不是爱哈，因为爱情的定义太复杂了，就他是一种比他对其他就是小店里他也经常去沾花拈草这些姑娘的关系要深刻的多的一种关系。 我觉得比如说你当你因为我不知道怎么举例，因为我不是个男性，但是就是说当有的恋人或者有吸引力的人，有性吸引力的人，你可能是想跟他睡，但睡完了以后你不想跟他睡觉对吧，睡和睡觉之间有一个好像只有一秒钟过去就睡过去的区别，但是还是有在另一方面是有个蛮大的区别的。一个人让你就是彻底丧失了你的防卫，洗清了你心底最沉重的那个部分的时候，你才会真的想安然像婴儿一样入睡。有一种很其实蛮可贵的情感关系是你不仅想跟他睡，但是你还想在他的怀里像婴儿一样睡觉。
嗯，
这两个事情是不就是不一样的。但是呢他所以这是我觉得他通过他洗这个姑娘的时候，他那种紧张或者是他那种厌世，他那种颓废，他那种紧张都在给这个姑娘洗干净，把她收留下来，并且给她亲手把她伤痕累累身体洗干净的过程中好像就消融掉了。就是他那种就是说他可以他想自己的防卫，因为他经常也赤身裸体的出现在他面前嘛，就一个老头子的身体，他也嘲讽过自己，对，又干瘪又肥胖又下垂的身体出现在面前，他那种好像就回到一种最原始的从意识到潜意识的安心和放松的过程当中了。
但其实他和这个女人在一起，因为他是个盲人，其实就是盲这个意象一直出现，这个就是北京，不是北京，就是首都派来的这个国安头子特务头子，他是戴着墨镜的，也不完全是因为 Johnny Depp 喜欢戴墨镜，他就戴着墨镜出现，然后他就一直在讲他是就是他其实是看不见人间就是百姓疾苦或者是事情真相的，他只是一味的在找自己想找的这个东西。然后这个女人她也是就是执政官可以放心的脱下衣服，也是因为女人是一个盲人，是因为被虐待之后致盲。但是我觉得执政官一直在说他开始都是没有性欲的是吧，他其实他们是先睡觉后睡，这个关系是这么来的。
对对，所以说这是有意思，这是描写有意思的地方啊，对吧，就是说他其实这个姑娘最深的让他的感受是他真的是通过擦洗，他实际上这个是有象征性的动作，是擦洗到他自己身上的罪孽，就是
对
就是说把他那种沉重的作为一个帝国压迫机器的代言人的这种罪恶感一点一点的给他洗去了。
他是想让那个姑娘行行好，让我来帮你洗掉对吧
对，但实际上在也是就是说他这个过程当中是他那种沉重的负罪感和作为一个基本善良正直的人的这种，但是一直在他不是说自己只是帝国机器的另一面嘛，他并不是乔尔上校的反面，他说我并不是乔尔上校的反面，其实我只是帝国机器的另一面，就不能自圆其说的一面。所以他一直带着这种沉重的这种罪恶感，然后以致导致于他的颓废感，就是算了对吧，就随波逐流，就这么着吧。但是他又不想做一个太恶的人，所以通过真的亲手擦洗这个姑娘这种身体，一个有罪恶感的身体和一个遭受这种伤害的身体的切实的接触，我觉得那是会有一种心理效果的。那个是会有一种，真的是会有一种心理效果的。这个怎么这个在生活中其实也可以举出例子来，比如说我也不知道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但我能够感受到那是有一种心理效果的。那当你来了一种婴儿般的那种沉沉的睡意的时候，通常是你真的觉得首先你的道德感是清明了，你不可能压着一个深深的罪孽在你上，然后你是你在这个人面前是放松的，就彻底可以有一种莫名的就是说信任， 我觉得这个是一种奇特的关系，他要不是他那个人要不是野蛮人的女孩呢，也不会有这种关系。
但他们俩本身肯定是之间是有一种吸引力的，就是从一开始就有。然后这个行政官也说自己年纪大了，成天就是睡觉，但是他也说他睡觉也是因为就是因为这个世界太复杂，他有点不想管。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我回忆一下他在怎么说的，就是在我书的一开始，他讲了自己的治理之道吧。他就是一个，我为什么一开始一直觉得这个人特别像一个中国的文官，然后我也其实不太愿意会说他是一个针对西方文明、西方帝国，虽然这好像是一个最恰当的，安放这个，就是把它安放在现实社会中，我真的觉得他提供的这个问题是一个我相信印第安人的帝国，或者是南美人的帝国，或者是土耳其人的帝国都面临过的问题。他中国的部分，这个人让我想到一个是中国的文官喜欢退休了写一个东西来夸自己，这本书有这个可能性啊。然后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是一个特别道家清净无为的人，他是希望尽可能少的去触摸这个社会，然后或者是去干涉大家的，不管是生意也好还是法律也好，他都是很想尽量少的干涉当地人的生活。然后他曾经说过他希望他死了之后，这个帝国的报纸就只是轻描淡写的两三行记录他的人生，就说这个人就是一个追求清闲的人。这个清闲和这个无为之志是让我觉得他，或者是都让我想到库切是否是也有了解过，就是相当于道家的这种无为之志的，治大国如争小先的这种感觉。再加上他执政官本身又是一个考古爱好，业余考古爱好者，好像他的房间里就是那种文房四宝堆的特别多的那种感觉。就我其实看这个有一种总把他想象成一个中国古代的官员。就对这个点，就是说他不一定是在影射一个英国官员。
对的，他肯定写成就是说就是时代具体地点不明的企图，就是要影射像你刚刚说的那个是对，就是他要影射一切这种类似帝国的结构，和这种殖民啊，就是说对，就是一个强势文化对一个弱势文化的这种掌控或者是压制的这么一种结构。
Hiring for your small business? If you're not looking for professionals on LinkedIn, you're looking in the wrong place. That's like looking for your car keys in a fish tank. LinkedIn helps you hire professionals you can't find anywhere else, even those who aren't actively searching for a new job but might be open to the perfect role. In a given month, over 70% of LinkedIn users don't even visit other leading job sites. So start looking in the right place. With LinkedIn, you can hire professionals like a professional. Post your free job on linkedin.com/people today.
Finding your perfect home was hard, but thanks to Burrow, furnishing it has never been easier. Burrow's easy-to-assemble modular sofas and sectionals are made from premium, durable materials, including stain and scratch-resistant fabrics. So they're not just comfortable and stylish, they're built to last. Plus, every single Burrow order ships free right to your door. Right now, get 15% off your first order at burrow.com/acast. That's 15% off at burrow.com/acast.
够，他肯定是有这个企图的。
嗯，
但我倒觉得不见得道家吧，因为就是这样，当你在一个政治的机器里的时候，就像有一句话不是说，你要用做英雄的勇气，你才能够做一个诚实的普通人。就是你想说我只做一个就是说善良正基本道德基本有道德底线的普通人，其实很不容易的。
所以你说的这个少校还是叫上校啊，他是 Joe 这个 Captain Joe
上校
他
好像对，
他在感觉到这个行政官有一点反骨或者是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时候，他对他说，我感觉你好像想要当要当一个英雄，然后他就说你是想青史留名，他就跟他说，我跟你讲，这里是边陲，这里没有历史，就是你做的一切的牺牲其实都是无谓的。然后
一帆，我来 我来补充两个小点啊，就是你刚刚你讲到，就是你觉得作者他似乎身上有一些中国文人或所谓中国文官的特色，就我想讲一些他跟中国的一些联系，这也是我在找资料的时候发现的。第一呢，就是作者库切其实他研读过毛泽东的作品。
Okay.
他曾经在阅读一篇叫《毛泽东论文学与艺术》的时候，他在一段文字下面画了一条线，这段文字是这样说的：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的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的和敌人做斗争。他在这一段下面画了线，当然他没有去给别人解释他对这一段文字的理解是什么样子，但是说明他其实已经在这个里面有感知到这个庞大的机器和文艺创作者之间的这样的关系。另外一个呢，就是这篇小说它其实最早呢是在1977年9月创作的时候，因为我们在这篇小说里面是看不到具体的地点的，就是我们不知道这个故事发生在哪儿。可是作者其实他心中有一个设定的地点，就是丝绸之路的楼兰区域。然后这个女主人公，她这个野蛮人的这个女孩子，她想象她是一个蒙古族的女子，所以当然在电影里她也真的找了一个蒙古的模特，就是女模特来演这个女孩子。然后我们也可以发现，就是这个女孩子在电影里跟族人交流的时候引用的是蒙古语。然后这本书在1979年的手稿中，最早库切给她选定的名字是中国故事。可能某种程度上，就是我觉得一帆你那个感觉可能是有一点对的，她有一些中国社会的，但我觉得不完全了。还有一个就是刚刚雨林在讲了他跟这个女孩的关系的时候，我突然有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就是我在读这本小说的时候，其实我单纯的就只是在读一个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性，就是我不理解这个性到底是怎么就那么别扭，就是你要跟他做你又不要跟他做，就是所以我就很费解。但是刚刚你们俩在聊，
你就说海明威都已经做完都走找第二个人了，你还在这儿洗脚，
对，你还在这儿磨磨唧唧的干嘛，我就不懂。然后后来我突然之间我想到，其实这个作者用这个女孩子她是一个隐喻来着、她不是一定要描述是男女的关系，她其实是可以是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关系，也可以是一个主流文明 与非主流文明之间的关系，也可能是一个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而作者恰恰想表明的就是在这段关系中他的那个心态的那种复杂性，就是那种人性最幽微之处的那种小细密的东西。我觉得这样我就可以理解了，他并不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那个单纯的性的关系了。就是我就好像能懂了。
因为这个人是一个，首先就是因为刚才雨林提了一句，就是有一个强势文明弱势文明，这个是肯定客观存在的，对吧？因为他有科技啊，有这些，就这个执政官肯定是一个强势文明的，而且他也是一个阶级上你想做外交的啊，就是你想就是和做这种特务的是来自于两个阶级的嘛，因为他在看这些特务的少校或者他们的手下的时候，都在想象他们在军校呀，或者他们没有参加这个组织就是当小瘪三去了呀，就是他也有讲这些东西。他是一个思想非常复杂然后又非常固守固脚然后左顾右盼的这么一个人，他的心理活动也有特别多的小心思和小算盘，这些都体现在了他要不要去爱这个人，他有没有能力去爱这个女人身上。当然其实这个女人我们说她是弱势群体弱势怎么样，她心里也很复杂，对吧？就是
对就是她形象也不单纯，虽然她是一个单纯的形就是她的人设在里面应该
是
简单的人，对，简单的受害者，但是她的描写是比较细腻和复杂的。就是说你看比如说她其实有两个原因，因为比如说那个客栈里的女孩 就是因为他已经这个男主人公是个老，也其实那种西方帝国或者帝国代言代表者，就是他是个老人，就至少描述的是个老人嘛，对吧？可是酷老爷爷或者老爷或者老爷爷，也不叫老爷爷可能。所以说他那个客栈里的那个女孩，她是也用她自身的热情去唤起，对吧？去唤起
对
方的欲望。
对。
但这个女孩她自己也是封锁和关闭的。因为我觉得有写的很美的段落，就关于因为他一直在探索，就是他其实有点懊恼，有时候都有点觉得这个女孩也没有就是说给他敞开任何就任何那种心理和情感上的性的通道，就至少心理和情感上没有，因为他身体就赤裸裸的，也没办法，就是赤裸裸的，但是和心理情感上的那种反应也是没有的，甚至都把他逼得很懊恼。而且我觉得这里面也有其实实际上一个人和另，比如说你设想，就特别切身安静下来设想，你是一个不叫侵略者哈，就是帝国这一方的人，
嗯，
然后呢你面对着一个被你的军队打残了的姑娘，就是也不是每个人能马上睡的，我觉得
是
也真的有难，真的有难度，而且这姑娘还是完全的异族，对吧？异族其实还是有一点点，当然有那种特别
这个他已经习惯了，
黑的白的黄来了就对对，但是这姑娘还是一个，那些姑娘好像不是那客栈里的，好像是他们族的。
对对对对对，客栈
城里的很多居民
是 的，
对，这城里的居民好像不见得都是那个 barbarian，
对对对对，
好像这
是殖民
者，唯一一个他说他
是，
对对对对，这是唯一的一个纯异族的，因为长相啊什么的，而且还是眼睛也缺了，脚也断了，这种人，就是好像也不太容易，就一下子也不太容易。但这个女孩一直是一种奇怪的关闭的状态，也是一直到他们就是两个人就是都是有一点点关闭的状态，嗯，虽然两个人都不觉得自己在关闭，很奇怪，因为这个女生还挺抱怨的，后来不是说还跟别的女性抱怨说不知道她到底要什么，嗯，然后这个老男人呢也觉得自己就是觉得那个人是一个不能打动的一个异性。
嗯，
所以直到那次最后的旅程才有一种奇怪的契机，我觉得。嗯，
哎，你知道我看了这个一个最大的，就是因为雨林刚才提到一个帝国的两面，就是他有秘密警察的一面，然后也有一个好像是一个温良的父母官的一面，就是我就是在想，就完全是从道德上讲，这个人他为什么会去做这个位置，他为什么不去干点别的，就为什么要去接受这个工作，他没有，好像他的没有反思这个话题。
但是他不能，他肯定不是在工作之前就发现这一切的呀。
嗯，
哪有这个能力啊，你不被派到那个地方去，
上了贼船，
对，你不被派到殖民地去体会到的他们怎么统治当地，或者是谁有这个预见性啊，其实人都没有的，人只是回过来看别人的历史觉得很简单。
嗯，
你在历史的关口，比如说咱们都很难的，所以比如说你在历史的关口做个什么决定，支持谁反对谁很难的，特别是有些咱们都是小民啊，特别是有些重要的人物，比如李鸿章，他到底签还是不签，
嗯，
是签，就是说他那个千古罪名是他背还是不背，是很难的。其实在
签，
其实当
签了吗，
在他当时的米，对，他签了呀，
是是是，
但是他心里是很清楚这个罪名我不背谁背，
嗯，
就是说，但是到底什么样后，其实就是说在历史的当时真的是就像在浓雾当中一样，
嗯，
前后一米两米看一点，你并不像我们后来反过来看那么容易做判断的。我觉得他不是说到了当地他肯定不能预料这工作什么样的。
对对对对，当然在七十也不是，就刚才有一个点我想到，在七十年代的南非，或者是作为南非人他把这个故事放在中国啊，或者丝绸之路上，可能除了我说的那个成为一个预言以外，也可能是因为其实把它讲成英国在南非是一个不叫英国在南非，殖民者在南非吧，因为南非是个独立的国家啊，就是是南非的白人殖民者在搞种族隔离，英国是很反对这件事情的，就是是一个不安全的，他可能没有办法来这么做，也有也未尝，他只是为了就是说把这个故事写远一点。然后另外就是我觉得在比如说另外一个南非人啊，就是甘地啊，就比如说他搞的这个 非暴力不合作啊，就是我其实是觉得在某一个时候大家是应该远离和这个执政官可能会想如果我走了会来一个更糟糕的人，对吧？然后可能也有千千万万的人会有类似的想法，然后就一直待在这个成为在这个系统里面。我就觉得其实是可以和他不去和他搞这个合作和不要给自己借口。
你看他写的那段，就是他写的这段就是说因为我并非如我自己所希望那样是冷冰冰的乔尔的对立面，一个宽容的欢爱制造者，我是帝国的一个谎言，帝国处于宽松时期的谎言，而它却是真相，帝国在凛冽的寒风吹起时表露的真相。我们正好是帝国规则的正反两面，
就特深刻。
对，因为他其实对特别深刻，就是说因为其实他作为执政官的时期有一段时期也是平静的似乎，对吧？他只觉得无聊而已，他没有做那么多恶在这乔尔到来之前，对吧？没有说是就是搞成这种的。他也说我们这里是和平地区，我们没有敌人，没有所谓敌人，所以没有也没有什么通敌。
嗯，
所以他这个说的特别深刻，就是作为帝国机器的一部分的时候，你是不可能预先有预判的。
嗯，所以乔尔上校也是知道他在抓的这些典型是不存在的。他就是来完成一个政治任务的。
这个我觉得他一个是他完成政治任务，一个是可能是帝国的权力本身受到了某种威胁，
对，
需要一种对需要以另外的方式来对外的方式来巩固对内的权力。还有一个就是说乔尔是一定要在这种有的人是也是做了一个决定嘛，就决定说这个什么什么基本的什么普通人的道德底线啊就算了，我还是在这个权力机器中往上爬比较重要。
对，
他的决定一定是这样的，对吧？一定说那我肯定要做出些政绩嘛，哪怕政绩是我找几个敌人出来给他，我抓出几个敌人来给他搞了，对吧？那我也是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他们就是两，这个他说的很正确，就是两面。就是这个他们都是帝国机器的一部分，肯定的。
哎呀，一下觉得好沉重啊。
很耐人寻味的他是写了一些很耐人寻味的，就是所以说他特别深刻呢，他对自己就至少这个人这个主人公的人设他揭露起来是就是说毫不留情的。他还写了就是说我那个他意思就是说他们再折磨我，我就拿不定我到底有没有这勇气了，可能就不行了。然后这些看也有很多基督教那种象征，太象征了，太基督教的，对吧？倒不见得是说亮点，但就很明显。他比如他在乔尔，他最后跟乔尔不是说了一句话嘛，说罪恶潜伏在我们身上，我们必须自己来担当。他说不关别人的事儿，然后又指指自己的胸口，指指他的胸口。就是说是就是咱们就是罪恶本身。所以对，然后他而且对，还有高高说的那个，其实他对他跟这姑娘的关系，他你说的特别对，有一面我忘记了说，就是确实是高高那个感受，他开始是这个姑娘像他一个赎罪的工具一样，是很也是某种意义上是很被物化的，就像一块肥起罪恶的肥皂一样，或者是怎么样啊？所以他就说，那我把他这样工具化，但是我始终又想说。从他那儿得到男女的欢爱，想要开启他的秘密，对吧？想让他对我敞开内心。那其实我这么去洗他，其实跟那些考那些人去想通过拷打来开启他有什么区别呢？
对，
他不是一直在反，但是关键就在这，他自己写的，就所以说这个这库切了不，这他就不管他文风咱们喜不喜欢这本。这就是他一贯的就是说狠下得了狠手的地方。
雨林，这就是我不舒服的点就是我觉得就是我在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的心理感受就是你刚刚讲的你这种为他洗涤的方式跟那些人用武器去摧毁他的方式只不过是一种就是两种，就是一个温柔一点，一个强劲，但其实对他来说，对那个女孩子来说都是一种折磨，都是一种身体上的和感情上的那种折磨。
我能帮他说一句话吗？ 我觉得就像核酸检查是捅鼻子还是捅喉咙我觉得还是有很大区别的请就是我还是想你给我捅喉咙不要捅我鼻子、就是、
但是你可以不捅我呀你为什么你捅
对可以不捅
但是我觉得 对对对对对，这让那个姑娘有点迷惑，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姑娘她肯定是在情感上受了折磨的，因为她后来不是通过那个厨娘也了解到那姑娘经常跟她哭嘛，说因为她不知道这老
她到底
要什么，对，
要
干嘛，
要干嘛，
对，但是呢我觉得倒是从就是说对身体的就是
她觉得她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成为性奴了，但是
对对对，
但是又把
他
当一个宠物一样的，
这就是这么一种复杂的东西，你知道吗？因为这个姑娘做的准备可能是更咱们看起来更有
壮烈的，对，
更有耻感的一种准备。
对，
他就是说你就上来把我强奸了算了，对吧？哈，我就一闭眼，然后你接着明天早上给我吃，给我饭吃。他可能做的是这种准备，
对，
因为他之前不是有过一些男人嘛，他说也有一些男人，难免的会有一些男人，你知道，没办法，所以他可能做的是这个准备。所以这个准备当中呢，对这姑娘的羞辱也不少于洗她。我觉得这个动作只是给她带来了无限的困惑和情感上的这种折磨。
对对对。
但是身体上呢，你其实她就又好又舒服多了，她有好有的睡，有的吃，然后有的这个，但是情感上她就有点不明白到底应该怎么对待这个人，是应该真心去爱他呢，还是应该就她确实有点痛苦在这个问题上。
嗯。
对，所以说这就是你知道吗，你把这个事写的咱们都有点拿不准了，我觉得就是一本书好的地方。
嗯，
就不是特别对，就是但是他写的又很真实，就是我觉得是可能发生，不是说那种假到你就觉得我完全是就对啊，就是不就是真的，他写的又很真实，而他自己这个人后来也有反思，就是他不知道，但只有那种真正的善意货真价实的善意开始的时候，比如他真的带他回到荒野里去，真的有意要把他送回去的时候，
嗯，
我觉得这个时候双方就是说都对，那个也是很有象征意味的，
才有一点和解的可能性哈。嗯，
这种真实的善意就是说释放出来了，
嗯，
就真的是为他做一件只为他的事情，而不是为他自己洗罪的或者是求安心的事情。
而且我觉得书中有一个细节，就是我觉得这个老人被这个女孩真正的震撼到的一个细节，就是他们在那个沙漠里不是遇到风暴了吗？然后这个女孩其实她腿是残疾嘛，然后她眼睛又看不到，所有的人都已经失去方向，不知该怎么办，马儿也乱跑的时候，这个女孩她就驾着两匹马站了起来，她搂着两个马的脖子，
对，
然后喃喃地说出一些他们听不懂的话，就站在这个沙暴中，然后两只马就安静下来，就这样直到沙暴离开走开，然后这个女孩就是她在这个女孩身上发现了一种她不具备的能力，就这个老人她不具备的能力，这个女孩似乎对沙漠这个环境更有适应力，她跟动物之间更有这种，所以也就是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这个女孩主动的找到这个老男人跟她发生了关系，这是他们俩第一次发生性关系，然后这个老人他们俩好像只发生了两次性关系，都是在这个沙漠里，对吧？
对，第二次好像还没有结束。我第二次
看，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他也是有一种心态上的变化，可能之前在小镇里面他还是一个救赎者的身份，或者是一种施予者的身份，但是到真的到沙漠里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变成了在这个可怕的自然环境中，才真正的变成了两个绝对平等的，
对
对
对，你有这一层肯定，而且那个姑娘，其实那个姑娘被其他的小伙子也激发出了她身体的女性能量。
对，
就老人也写了，就没准他没准就是因为你看他那老人，就是他还挺，所以他这个写的都挺狠的，虽然他自己是一个老人角色，他也写的很真实。就是这种性的东西，一个年轻姑娘就是被年轻小伙子容易激发出来，对吧？他们在篝火边也调情啊什么的，然后她就变得很热情，完全跟她在一起的时候不一样。
在沙漠里还发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今天看来，就是比如说在美国讲白人和黑人之间问题上啊，或者是什么的，会挺有参照性的，就是这个老头他把女人送给他的族人之后，他想买一匹马从这些人身上，因为他们少一匹马，他就拿了一大坨银子，拿了一锭银子给他们，就说买马，然后对方的这个男人就把这个银子拿了，就说这个银子就是我不抢你自己有的马的价格啊，你还要从我这买是不可能的，就虽然说 就是说这个执政官他在他觉得自己已经是非常非就是拿出了对对对拿出了很多钱来买这个马，是一个很礼貌很尊重的举动，但是对于那边人来说，你们作为迫害我们的人，你现在就是以为我们可以做这种交易啊，还要有一种优越感，简直就是拿这个钱来买我们是不可能的，就是他也应该明白了自己的这个行为的可笑之处，这个蛮有趣的。另外一个我觉得也蛮有趣的事情，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在说从帝国的这种它的一个内在问题来看这个问题，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从游牧民族和农耕文化的必定会出现的冲突，因为这些帝国最后其实就是很他们这个帝国就是一个农耕文化，对吧？然后他也会发现这个农耕文化对于游牧民族是有一种腐蚀性的，他有讲这些他们抓来的犯人在这个城里边几天之后就会觉得哎，定点有饭吃啊，有牢饭吃是一个很好的事情，然后
他们很喜欢，就
对他们过冬喜欢在城墙外安营扎寨，然后就会和这边的人出现一些买卖一些交易，他们也会发现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存钱怎么计划，很快就是把全副家当就去换一小杯酒来喝掉啊，或者是就赌掉了，或者是就嫖掉了。然后他也这个执政官特别不想让这些所谓的盲流在他们这里生活，也是出于他们会觉得就是在他认为这种腐蚀第一是有点破坏他们本民族的传统，第二是因为他们驾驭不了嘛，然后第二是因为他们就成为了殖民者心目中对他们这种野蛮人的想象，就是他们不学无术，
对,、
对吧、然后他在他的内心里是很纠结的，但是整个这个历史的这个走向好像又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一个朝农耕文化走的这个方向，所以在书的末尾他好像最后 几段话他也有一种憧憬，他有讲到说不定有一天他们也会好像有点学会我们，就是享受我们的现代文明，有点也会喜欢草莓果酱之类的，我记得提了一两句，这个你有印象吗？就是说他对自己的文化也不是完全否认的，他也是会觉得他代表的这个文化里是有可能在某一天大家可以更和平的一起来享受大就是所有文化的成果，这种比较崇高的憧憬。
他大概说的是说，他说我要生活在历史之外，我不想生活在帝国强加于他臣民的历史中，甚至做帝国移民也不愿意，我也从来不希望野蛮人有一段帝国涂抹在他们身上的历史，我怎么可能相信由此而来的羞耻正是我一直承受的呢？他说我经历了一段多事之秋，却不比一个母亲怀抱里的孩子更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镇上所有的人里头，我是最不适合写回忆录的人。铁匠用他悲伤和哀哭道出的历史还更好些。当野蛮人尝过面包和桑葚果酱，面包和醋栗果酱，他们会被我们的生活方式征服。他们会发现自己的生活少不了会种植太平洋谷物的男人和熟悉美味水果的女人。许多年以后的某一天，当人们在这个地方挖掘废墟时，他们会对沙漠居民留下的文物更感兴趣，而不是我可能留下的什么东西。他们这样想也完全正确。就是他，我觉得他说的很，就是他其实没有做出一个判断，就是说野蛮人是可能会喜欢，但是喜欢之后是好是坏，他并没有就是有一个他就是说哦，
还需要再说
喜欢是件更好的事儿，对，喜欢是更好的事儿，或者是怎样的事儿？我觉得他倒是没有提这一段。我觉得就是其实就是永恒的话题啦，就是说你们他就是说帝国有新规章和新制度，以及说你如果要把它涂抹在所谓的 barbarian 身上，那这些 barbarian 就会成为新规章新制度，注意这个 contact 中的最恶劣最底下或者最恶劣的一群，就像你说的样，他们就很快就酗酒什么花光钱怎么怎么。但是呢，其实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把这种新规章新制度 这种所谓的
强加
进步的伦理等等强加到另外一个文化，这是现在还在问的问题，对吧？
嗯，
就是说要不要都是我们都采用我们的所谓进步的概念呀、科技的概念啊，就是其他文化的其他的价值观是什么位置，这都是一直的一个不同的，一直的一个很大的争论嘛。就做现代化以来到了后现代也是有这个争论，就大家现在都提倡多元，可能甚至就是说是不是要发展、嗯、是不是要部落里的人都搬到城里来，或者是给他们这都是在就是大家在提出的问题，我觉得也没有得到，肯定还没有得到一个完整的解释。嗯，
对，但我有一种感觉就是说是有一种傲慢，就是觉得
那是肯定
你可以通过强加的手段来改变文化，就是说其实就是刚刚回到高高刚刚讲的这个延安文艺工作论坛上的这种，就是说文艺要来服务于这个，你可以去做这个事情，但你做的这个事情是否能真正的在三代人五代人十代人之后还有效是一个问题，你能不能抹掉，其实有的时候是越描越黑嘛，哈，就是你越不让人做什么事情，越要让他们说你一定要忘记你的历史啊，这个事情就越搞越麻烦。所以对，这就是我也觉得，对，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它还是就作为一个很长的寓言故事还是很有用的。我其实觉得更多的是都不一定是文学课，我都觉得是政治课的人或者外交课的人一定应该给同学安排的一个阅读的东西。
嗯，但是对，
对，
我就觉得他还是，
我觉得这是一本
关系的时候
公务员应该读的书，
做机器部件的人特别应该读的。
对，
如何做一个机器部件中恰切的。恰切的思考自己在机器部件机器中的位置。但其实我觉得就是他那种，我可能在池里面就更深刻一点，就是说更深刻到文化的层面，就不光是说政治啊，或者是深刻到就是说这种，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表达，反正我印象深，特别印象给我留下印象的就是他敢特别犀利的来剖析自己，然后对自己的作为或想法或行为，就像刚刚讲他一边他会洗那个姑娘，然后说我洗他，仔细想想是不是跟那审讯他的人一样，这样的类似的思维方式就经常出现在他的这个创作当中。
我觉得还有一个其实蛮有趣的事情，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把这件事情安排在英帝国或者是任何从欧洲出来的这种基督教的帝国，他们都有一种传播文明的使命感，对吧？其实在这部小说里这一部分是被隐去的，来的这个上校没有，他自己没有号称有任何道德优势，他就是一个力量和服从，他就是我就是更强，就是他没有觉得这些人，说实话他没有觉得这些人野蛮，虽然他们嘴里叫他们野蛮人，他在言语里并没有觉得他们是野蛮人，或者是他们瞧不起他们，也没有说他们更文明，就其实在历史中是可能好多地方是有的。
其实 barbarian 这个词的词根原来就是说非罗马的人，
对
倒也不，当然就是说肯定也有意思，就是说非罗马的人就不太文明这个意思。对，就是说只要不是罗马帝国的人都是野蛮人。
就像我们说我们在清朝明朝的时候说外国人用兵器吃饭多野蛮，然后别人说中国人不用刀叉吃饭多野蛮。
是，这都是自己的文明中心主义，
对，
这种的，导致的，确实这个是。
但我们最近有没有看到一些好看的电影书可以作为编辑推荐的？我又有点在要让这个环节死灰复燃。
我看了一个很好看的电影，就是这个剧集，可以说剧集吗？
可
以
说一定要是电影啊，对，这个电影很好看，我的剧集很好看，就是叫做 Slow Horses， 这个谩骂，其实可能就英文当中是说那些特别特别的就能力特别弱的人，就是说就是干不得就干干活不得力的人。然后这个故事是那个有 Gary Oldman， 还有那个哎，我先忘记他名字，演英国病人那个女主角叫演英国病人那个，不是不是，是是真正的那个主角比诺什，在里面还不算一个，不是那个大女主 Christine
Scott Thomas
啊，可能是，对对对，就是反正演英国病人，演英国病人的那个大女主角。然后呢，然后还有就是，那我就不认得了，可能是英国最近比较新的一个年轻的男演员，就他也是一个主要的角色。然后这个但是这个题材我很喜欢，是 Apple 拍的，他这个题材很勇敢，就是我觉得在就是大阵仗的明星大片里还没看到我这题材，就是说是白人极右主义如何迫害无辜的伊斯兰人。
OK，
就是是倒过来的，就是说是整个是就是说不再是那种著名的什么国家国土安全啊，都是反恐的，就都是说啊，这穆斯林就是就对吧，做了一些事情，那些反恐片当中，哪怕是有对穆斯林方的一些比较复杂化的描述，它毕竟是反恐的，对吧？那个罪罪罪行是那方犯下的，但这个片子选择立场完全就是白人极右的，白人极右和权力机构一起来迫害无辜的穆斯林。
这个听着好虐心啊！它里边有光芒吗？
有什
么？有人性的高光吗？这感觉看着很虐、啊。
当然有高光。你想想，这个不是我告诉你哈，就是说，那么 Gary Oldman 的这一群人，就是说 MI6 他有一个 Slaughterhouse 这个机构。我透露一部分。对，不 ，Slaughterhouse 不是卧底，就是说这些 slow horses 就是犯了错啊，或者被认为被标签为特别无能的 agent， 就到这个里面去。去整理什么档案，去看十几年的信用卡记录啊什么的，就是干那种特别无聊的活。然后 Gary Oldman 就是他们的 director，
冷工。
但是实际上呢，对，但这个冷工有一个用处，也就是说，有的调查，比如说像这种调查，是因为或者是里面有猫腻的，或者说是政治上敏感的，那么 MI6 是不愿意出差错，到时候背锅的，那就给这个地方去调查。然后里面有好多好多、
okay.
就每一个人是怎么来到这个 slaughterhouse， 就可以发现不是说每个人都是因为他很笨或者真的是一个不得力的干员啊，所以里面又展开很多故事。就是这一群人为什么想到推荐这个呢，这一群也是纯粹的国家机器中的国家机器了，对吧，不能再机器了，还是特工。但是他们怎么采取一个人道的立场在里面，就因为确实是无辜的伊斯兰人遭到了就是说国家机构加上白人极右组织的一个迫害呢，真的是迫害。所以说他们在其中只能是采取一个人性的立场，对吧，因为他们是这个白人就国家机器中最最最最严重的最有政治意识形态的一环，但他们必须去把他这个伊斯兰人无辜的伊斯兰受害者给拯救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个有意思，就跟这个库切这个有一点点，就是说有一点点相似，就是在一个国家，就是一颗国家螺丝钉如何采取人道的立场。
明白。
Slow horses， 不是 horses。
好呀，刚刚有推荐吗？
我其实最近因为这个实在没有心情去看一些很长的东西，我就还是推荐这个小说的同名电影。因为我觉得如果你没有时间去看这本书的话，就是这个电影还是蛮值得一看的。首先作者就是编剧本人，另外就是我很喜欢这个男主角，就是马克·里朗斯，我真的觉得他太迷人了，他甚至比约翰尼·德普更迷人，他脸上的每一道皱纹都让我觉得那么恰到好处。所以我还是希望大家去看看这部电影吧，而且因为这个电影是2019年拍的，它的清晰度非常高，它有很多自然风光的那个展现，我觉得也非常棒。好吧。
OK， 我其实提两个电影，一个是因为你提到那个罗伯特·帕丁森嘛，就是我正在看，我还没看完，他拍的一个电影叫《战前童年》，他是个配角，但这个本来是根据萨特写过一个短片改编的一个电影，然后发生在凡尔赛条约签署的这个外交派去的一个美国外交官家庭，他们住在法国，当时 我觉得我推荐的原因是我看到现在我完全不明白这个电影要说什么，所以我也觉得就像
你想让我们帮你看一眼
对对对，就是张雨林说的这个，当你完全这个就是不知道这个东西要讲什么的时候，你
就要推荐给别人
对对对，我觉得很有趣。然后另外一个是一个台湾的短片叫安可玛莎，玛莎是一个唱歌的人，安可就是再来一首这个 encore 的一个音译。安可玛莎里的两个演员我不太知道，但人家可能很出名，一个叫方文琳，一个叫赖佩霞。然后我觉得里边演唱歌的那个人，我不知道具体是哪一个演员，演得特别特别好，是一对其实是年轻时候的一对拉拉恋人，然后他们在中老年的时候因为又都单身了又再次相聚的一个故事，演得特好。好呀，
好，
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谢谢大家，拜拜。
好，
拜拜，
谢谢大家。
希望你喜欢这期节目，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你可以找到更多相关信息和链接，在我们的官网上赞助人可以免费收听 Unpack 系列，每月分享一部经典非虚构作品，你可以在 Twitter 和微博上搜索膨化土豆，关注主播最新的账号和发布，我们的官网是 culturepotato.com。
Hey, it's Paige DeSorbo from Giggly Squad. High quality fashion without the price tag. Say hello to Quince. I'm snagging high-end essentials like cozy cashmere sweaters, sleek leather jackets, fine jewelry, and so much more. With Quince being 50 to 80% less than similar brands. And they partner with factories that prioritize safe, ethical, and responsible manufacturing. I love that. Luxury quality within reach. Go to quince.com/style to get free shipping and 365-day returns on your next order. Quince.com/style.